那今天的进度是22章，那我们上次还有21章有关于不能做祭司的一些原因，我们大概只有讲了一半，我们先来看利未记的21章，很快的我们先带过。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在灵修的一个课题，值得去思考的部分。21章里面从第16节，我们这从第17节，你要告诉亚伦，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圣旨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当然有人读到这边似乎会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怎么神好像针对这些身体有残缺的人好像不是很礼遇他们好像就没有机会来侍奉神那其实在这边应该不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亚伦子孙中有残疾不能做祭司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一个如果祭司本身他是残疾的这个缺少肢体的在百姓献祭这个事情当中会被轻看那第二个神的祭司必须完全因为在整个献祭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他有一个预表那祭司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他必须完全如果祭司本身都是一个需要被别人怜悯的对象那他怎么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一段圣经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并不是神好像对这些残缺的好像不是很礼遇甚至他们在这个侍奉的这件事情当中是没有份的不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上次谈到了第5项折手折脚我们现在来看第6项驼背的我在读了之后真的对自己的灵修提醒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先来看什么样的人不能做祭司就是驼背的那驼背当然就是不能够顶天立地不正不直它是弯曲的它是看着下面属地的而不能往上看这个属天的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3章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3章我们来看第2节我们从第1节我们来看到第2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今天一个服侍神的人我觉得这个不要称为驼背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保罗一开始提到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的那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我们今天受洗我们与主同埋葬就是进到耶稣的死里面从水里面上来是与主的复活有份与主联合我们的生命是真与基督复活的那既然是如此就要求上面的事所以今天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在服侍的这件事情当中他所思想的是一个地上的事得到的是在侍奉里面别人的肯定还是在教会里面能够有一席之地他就在思念这个地上的事情那这样的人是不配也不适合来做教会的侍奉以及祭司的侍奉所以应该是属天的是往上看的这个很重要所以信仰当中在侍奉里面不能成为驼背的成为驼背的我们常说看人会跌倒所以上次我们大概提到方舟除了那个门还有一个窗那个窗是在上面的所以当时来说旁边都是杂音这些动物在经过这个洪水泛滥的过程当中都是很多的杂音我想当时的挪亚真的一定会被烦死已经够害怕了又听到这种声音他唯一能够仰望的就是那透光处就是上面的那个窗所以可见仰望那个很重要所以侍奉的人一定要学会仰望神 不然有时候看到教会的一点软弱，我们就很容易啊，在侍奉里面受到打击。为什么说啊，这个初入教的不适合做啊，这个教会的传道者，还是教会安立这个长子，一定有他的原因。那初入教的也不太适合马上进到一个核心的侍奉里面啊，因为啊，他也看到在很多的侍奉里面会软弱，就容易跌倒。因为啊，他很容易只有看到旁边左右啊，看到地上的所发生的事情，他就很难在信仰里面去仰望神。那的确啊，其实很多啊初信者，有时候我们太早让他投入很多比较核心、很重要的，甚至带领性的这些侍奉、宣道，其实很容易就倒了。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就是说，驼背的很多在侍奉里面呢、其实。会有很多啊，在侍奉当中的一些状况跟问题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顶天立地，仰望天上的事。那今天基督徒他之所以不能够仰望天呢、其实他是一个魔鬼的捆绑。我们现在在理解很多的事情呢，如果我们把它融会贯通哈，从过去主耶稣来医治很多犯邪的、犯鬼的哈。我们今天先不谈说他放鬼他是怎么样的受痛苦，从这个放鬼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同的形态，他那个瑕疵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特质啊，他也是一个魔鬼的工作。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这个是最典型的，我们提到说不要当驼背的，来看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十三章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好，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这个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就直起腰来，就荣耀归于神。我们用这个部分来去思考，这个犯邪的被魔鬼所捆绑的，他那个特质是什么？弯。这个腰啊直不起来，这个腰是直不起来。好，用这个特质我们来想，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都犯了这种魔鬼的瑕疵，就是腰啊直不起来，永远就是看地的，很多事情遇到了永远没有办法往上去看，不能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就会带来很多的埋怨跟无奈，甚至觉得说啊，这个正教会我不要再来了。他们忘记了正教会是一个神应许的教会，是圣灵同在的教会，是有赦罪权柄的教会，是能够得到应许圣灵的教会，从这个看到神的应许。所以在信仰里面一定啊，这个腰啊要直起来往上。如果今天基督徒啊，他只有往地上来看，专顾地上的事情啊，只看顾啊这个追求世上的一些啊生活物质，我想这样的话哈，也是一种魔鬼的捆绑哈，魔鬼的捆绑。我们来看第七个哈，矮挫的就是长不高啊。当然，从以弗所说的第四章好十三到十四节啊，提到说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那矮挫代表生命当中没有成长，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生命当中啊，一定要成长，缺乏了基督的身量啊。那基督的身量啊，当然我们谈的这是一个指外体的身量以及内在的身量。所以圣经说啊，耶稣的身量跟他的年纪是一起增长的，他几岁就长多高。有时候想一想，在我们的属灵的一个状态之下，有没有随着我们的信主啊，我们的身量有长高，我们的灵修长高，我们在灵智方面有长高，有时候不一定。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今天呢，不是说看年纪就代表一个人的灵性的增长是如何，不一定。有些人信主虽然信了很久，灵性还像婴孩一样，所以有些人出信啊，可是他对整个信仰对道理啊，是非常的熟悉，几次于碰到了一些患难的时候，他还能够继续站在一个侍奉以及信仰的这条路上，不简单。所以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呢，灵性一定要长大，一定要长大。那灵性的长大一定要从真理的学习而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侍奉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除了有一种热忱之外，一定还要有真知识啊。所以今天很多在宣道的工作里面， 啊，包含了各样的侍奉啊、牧养各方面哈、啊，一定要涵盖一种真理的内涵，才能够在我们所服事的、所侍奉的、所遭遇的，透过我们的学习经验的累积啊，和透过祷告，也透过真理，我们在看待很多的事情呢，会有一种属灵的看透，跟属灵的眼光不一样的。有些人只有用一种自己的热忱，有时候在侍奉神，那种属灵的东西是看不清楚的。我们说常常讲哈，包含的牧养也是一样，宣道其实背后都有一种属灵的课题。如果今天我们讲传福音只靠着蛮力跟我们的智慧啊，那根本就不需要神啊。为什么今天提到说我们在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祷告，宣道里面前面要祷告，中间要祷告，后面要祷告，那我们就承认了宣道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要夺回一个人的心不简单，没有那么容易，不是透过你的人情，透过你好像用自己的一种邪气的方式，有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今天属灵的这个没有被释放的时候啊，透过怎么样的技巧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部分呢、啊，就从真理啊，就从经验，从祷告，一项一项，一次一次，在我们当中就能够成长哈、哦。所以这个矮挫代表啊，他在属灵的智慧啊、悟性当中啊，停滞不前呐、啊，好像很多事情在处理，好像婴孩一样。长不大，没有属灵的见识，好，这个侍奉神的人啊，属灵当中要成长，要长高，好，我们来看第八个哈，眼睛有毛病的啊，属灵的近视，只看到现在，眼睛昏花，看不清楚神的旨意。今天在属灵的一个侍奉里面，我们一定要属灵的眼光，啊，圣经里面很典型的就是以利，他用他的年老的状态提到他属灵的光景。啊，年老，他就是眼睛昏花，看不分明。那你注意看前面提到，就是啊，神的末世稀少，人的眼睛就昏花。所以今天呢，我们对属灵的真理没有常常得到从神而来的，还是我们透过灵修的部分呢，我们的属灵会看不清楚，绝对会看不清楚。哈，像这个以扫啊，为了一碗红豆汤，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就是没有看得很远呐、啊，以致到后面父亲。这个祝福弟弟而不是祝福哥哥的时候，哇，开始懊悔了，甚至啊，开始有敌对的啊，对兄弟的一个敌对哈、啊，所以很多事情呢、啊，一看得远，所以属灵的眼光就是把我们的眼光看到来世的，看到未来的。所以一个侍奉的人，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没有一个很属灵的，从更远的眼光去看事情哦，我们很短视，有些时候啊，我们觉得说应该就是这样，有时候神的旨意却不是这样。我们只看中那个起跑点，却看不到那个终点，属灵的这个近视，看不到后面的事情哈。那第九个就是长显的长戒的，这个长显长戒它是污秽人的，它是会传染人的。我们知道啊，这个皮肤病，如果今天啊旁边坐的是一个皮肤的患者，他可能一直在抓的时候，你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全身都痒痒的。你会发现哦，它里面的可能病菌哦已经跑到你的身上，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要抓一下哈、哦，那种感觉。我们用想这个去想哈、哦，长癣的跟长疥的，就是让人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啊，有人说好像得了这个属灵的湿疹一样，就是在一些所行所做的事情当中啊，会让人觉得发痒，没有平安，也觉得很像很不愉快，啊，跟他在一起相处，觉得好像。很不愉快，很不舒服，那这个部分呢、哦？你说做侍奉，那旁边的人可能就，逃之夭夭了哈、哦，离你远远的哈、哦，因为他会传染的哈、哦。所以长癣跟长疥的，它都是皮肤病、哦。为什么会有皮肤病？不良的生活环境跟生活的习惯所带来的。因为你条件啊、环境条件不好，就有很多的虫啊，这些病菌啊，这些感染啊。很不由自主的就会发痒，所以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在侍奉神这条路上，其实啊，我们今天其实在生活的选择，我们的环境也是非常的重要。如果环境不好，我们所接触的人事物，很多时候啊，很容易凸显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面，会让人觉得很不愉快。如果在走第一线做宣道，别人一看，哇！都觉得好像你传福音，你不传还好，我对主耶稣还有比较正向的一种印象，被你从口中一传的时候啊，感觉好像好不舒服哦，完全的否定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哈、哦，这个也不对哈、哦。好，第十个就是啊， 这个损坏了圣旨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圣啊，就是就跟人的生育的啊，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有人说，哎，这个圣代表一个力量啊，哎，就是代表啊，这个不能够生育啊，这个坏了圣旨的啊，那代表属灵的生育啊，损坏了。断了那个属灵的后代哈，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信仰传承到下一代，在属灵的近前的后代里面继续繁衍下去。为什么他没有繁衍的力量？因为他本身生命他是没有力量的。好像罗德他在这个索多玛这个生活，当他跟他的女婿说，神要毁灭，赶快我们要离开，他的这个女婿却把他的话当作戏言，没有生命力量，所以当然这个生命就没有办法继续传承给他的下一代，因为他本身就没有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今天在侍奉神的人，我们本身有没有把敬虔，也没有把属灵的这个区块也能够传承给我们自己的儿女呢，带给我们的家庭呢？如果我们家庭本身没有一个属灵的气氛，没有一个属灵敬虔的一个后代，有时候在侍奉这条路上我们会很挫折，而且会成为啊，在很多侍奉的一个绊脚石啊。所以保罗也提到啊，这个在整个侍奉里面啊，这个家里面也要顾。所以我常觉得哈，今天侍奉不是冲第一线冲啊，然后自己的家人呢，好像自己关系不太好，这也不太对啊。所以今天爱自己的家人就是爱主耶稣。你今天呢，怎么样来做侍奉？第一个，把自己的家庭稳固好，这个家庭可以成为那个很好的后盾，因为有家里的支持，就能够往前来冲刺，就没有后顾之忧哈。我在这个今年年初好像有讲哈，这次去东亚来协助圣工哈，突然请在座的学员在分享的时候啊，突然有一个姐妹起来讲哦，我后来听了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些责任要负哈。后来私底下就想跟他聊哈，跟他做一些这个一些辅导哈。他说传道为了来上这堂课，我排除很多的万难，甚至我回去打算跟我的先生要离婚哈。我听了之后觉得你这个精神是不错啦，可是为了这一堂课怎么会谈到要离婚？那可见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啊，不是你会上这堂课，是你平常可能在与先生的沟通就有很多的问题。你觉得当然上课是一件好事，可是你自己家里面你该尽的本分没有尽到，就会有一些状况。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本身要把信仰啊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的下一代。那第二个就是没有生育能力，我们本身没有一个能够啊在属灵当中能够带领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不管我们做任何的侍奉，我们要有一个宣道的使命，这个很重要。坏的圣旨啊，所以在侍奉里面，其实牧养跟宣道绝对是同样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牧养不好，就没有宣道。你今天把信徒带进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好的牧养，很快就流失了。没有稳固的牧养宣道，到后面啊，带了很多人，离开了也很多人哈。所以这两个部分都要平衡哈。这大概是我们上次提到，所以这几项啊，都成为一个很好的灵修的课题哈。好，我们现在来看22章哈。我们大概还有一点时间哈，我就把22章比较重要的几个观念哈，我们先读过一次啊，我们再做一些分享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我们请看22章，利未记的22章。好，我们一起来读过一次。利未记，我们来看22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怒，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跟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肉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了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些人的物，必不洁净到晚上。用 就不可吃圣物，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用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亲年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或要这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存全无残疾。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若肢体有余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散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残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跟着母，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作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孩子。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当天吃，不可流动。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要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阿们。好，那这一段里面哈，我们依然主题定为圣俗有别哈。那一开始啊，从这个二十一章啊，其实一直在强调哈，祭司是归神为圣的哈。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章哈，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神期待啊，借着在祭司的侍奉里面啊，让神的名啊能够被尊为圣哈。所以祭司所扮演的角色啊，就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祭司在凡事当中都能够顾及神的荣耀，在侍奉里面，他自然能够受到百姓的尊重啊。 那百姓能够尊重祭司，他就更能够在这个事情当中来去遵从神。哦，它是一个相对的。如果祭司在这个侍奉里面是被轻看的，那百姓啊轻看这个献祭，也同时也会啊在轻看的神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这样看哦，整个利未记的中心人物就是祭司。好，所以为什么祭司的要求这么多？啊，我们上次也大概提到，越靠近圣洁的神，啊，神的要求就越多。啊，无论在身体当中、婚姻里面、在饮食当中。越是祭司，越是大祭司啊，更有极高的那种标准。所以圣经说啊，多给谁的就向谁都要，多托谁的就向谁都要。所以可见今天在侍奉里面啊，并不是在争教会的这些地位，而是今天啊，你被选派啊，被整个教会推选之后，还有在神的带领之下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更要在侍奉里面呢，啊，去荣耀神。因为啊，做的啊这个。得的越多啊，当然将来啊，神所要的、所收取的、神所定的标准也是越高的啊，也是越高的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谈几个重点哈。那第一个重点哦，看到这个侍奉里面哦，就说侍奉神哦，不见得就一定能够蒙神的悦纳。就像祭司，他们不是站在这个祭司的岗位上去侍奉，他们每一个侍奉都能够蒙神悦纳。所以你会注意看哦，在整个侍奉里面，神特别吩咐了，也特别说啊，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不断的重复就说，这是我吩咐的，你要遵着而行哈。所以可见一个祭司啊，不是他侍奉的就能够蒙神悦纳，不是一个献祭的人就能够蒙神悦纳，他的侍奉献祭啊，一定要按着神的原则，哦，神所期待的，神所规定的，按照这个方式才能够蒙神悦纳。那第二个，侍奉神啊，并不能够抵这些我们身上的罪污啊，也不能因为侍奉就免除我们过去在神面前所做过的罪愆。就是说，侍奉不能够用将功抵过的方式，哦，不能用所谓的，我是带着很多的罪啊，我要借着侍奉，求神能够让我得到一些赦免，不是这样的。在这个部分哦，讲得非常的深刻哈，所以在整个侍奉神哦，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远离罪恶，啊，不然哦，在这个不远离罪恶，却依然在这个侍奉上，就很容易污秽了这个侍奉。我们知道这个祭司他的整个身份是圣洁的，也是被神所拣选的。那我们要知道侍奉里面他也是一个圣洁的。我们来看这个哈该书哈第二章。那就是哈该书这个先祭司啊所回答的整个核心内容啊，就在利未记的这个22章哈。我们来看这个哈该书的第二章哈，哈该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13节哈，13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为污秽吗？其实说必算为污秽。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一个人啊，他摸的这些死尸已经不洁净了，那这个人不洁净，他所摸的物啊，是不是洁净呢？是不是也依然也造成了污秽呢？其实说必算为污秽。那今天拿到侍奉来说，如果一个人他是不圣洁的，一个人他已经不洁净了，他所摸的侍奉也为不洁净。这个死尸啊，就是谈的罪，这个污秽啊，谈的就是一个罪的象征。在这个民数记的第6章11节有说哈，这个沾染死尸的，他的罪哈，所以这个死尸讲的并不是说物质的这些污秽，而是说讲的就是一个罪的层面，它也象征了罪哈。所以一个带着罪所摸的侍奉，也会带来一些污秽了，从这一段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侍奉神呢，最基本的原则跟概念就是敬畏神，尊神为圣，好，尊神为圣。所以敬畏神的人呢，就能够保守自己远离罪恶，他也不能带着罪恶来去侍奉神。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我们这一章啊，大概用三个大段来看。第一个，祭司跟他的圣怒，第二个，外人跟家人，第三个就是神所悦纳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奉献。我们先来谈第一个部分。那祭司啊，跟这些圣物，那什么样的人不可吃圣物？ 那什么样的这个祭司被看为不洁净的事情哈？我们来看这个22章哈，22章啊，谈了这几个部分呢，就是从第四节里面提到的哈，包含了这个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摸了石是不洁净的，或者是遗精的，5到第6节啊，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爬物或者是人哈，还有致死的或者是被野兽撕裂不可吃的哈，那这个啊都是为不洁净的哈。那祭司一旦啊触碰了这些还是有这些条件的时候啊，那祭司啊就不可以吃圣物，因为他一摸圣物，这个圣物也会造成一些污秽了，造成一些污秽。那其实吃圣物啊代表与神相交了，哎，所以一个犯罪的人啊带着罪是不能够与神相交的。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提到很清楚啊，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啊，讲得很清楚啊，基督和比列也不可以相合的啊，黑暗与光明啊有什么相通呢？讲得很清楚，所以把当中的界限呢、啊、划清得非常的清楚哈、啊。所以今天带着污秽就不能来接触这个圣职，也不能来接触这个侍奉哈。这个洁净的条例里面哦，大概有它的时段线哈，一定要用水洗身哈。从这个第6节哈，啊，不洁净到晚上要用水洗身啊。那第7节提到日落的时候它就洁净了，日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哈，他们整个天数的计算，也就是从日落到日落，啊，次日的起头就是从日落。所以我们一般常听到有人在讲哈，这个啊犹太人的安息生日就是从礼拜五的日落一直到礼拜六的日落啊，进到这个预备日啊，因为他们的计算单位就是从这个日落开始哈，所以日落之后洁净之后就可以来享用这个祭物哈，享用这个祭物哈，因为这些圣物啊它是圣的哈，所以在第2节里面得到要远离哈，那这个远离的概念哈，其实讲的不是指距离部分。讲的远离就是我们今天带着污秽啊就不可以来摸这个圣物，讲的就是这个观念。所以今天啊对我们的侍奉有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在第3节说啊，凡身上有污秽的啊却亲近圣物必然剪除啊，必然剪除。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侍奉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侍奉神呢，不仅要认识神的圣洁哈，也要认识侍奉他也是圣洁的，也是圣洁的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啊，其实在外面的宗教团体哈，哎，他有一种宗教的思想，哎，提到好像啊，功可以补这个过啊，可是用在这个观念呢，在侍奉里面呢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人呢，他是违背良心啊，来去赚取很多的钱财致富了，那他用这个赚不义的钱财来积功德啦，来行善啊，那这个行善，哎，是不是真的行善？那是伪善。那借着他认为的行善呢、啊，继续做这些违背道理的事情，哎，觉得变成一个合理的事情，这是不对的。所以外面这种宗教的思想是带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在侍奉神这件事情呢、啊，不能用功去补这个过啊。所以我们在讲哈、啊，这个所谓的罪啊，所谓的污秽啊，只能够透过洁净；所谓的罪啊，只能够透过一个方法叫做悔改，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2章，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2章哈，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2章，来看23节，2章的23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诗意崇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哎，当时有很多禁欲主义者，他们强调的用很多哎苦行啦、啊、齁、哦、自表谦虚啦、啊、齁、哦、哎好像用自己外在的方式哎能够去克制自己啊、哦、甚至从当中啊能够来成圣。那圣经提到说没有办法的，毫无功效的、哦、所以今天谈了很多我们讲的污秽啊，讲这个罪、哎、不能够透过我们所谓的哎这个用功去补过的方式是没办法的。那个罪怎么去解决呢？只能够透过一个方法，就是悔改。我们请看这个历代之下的第7章，历代之下我们来看第7章，历代之下的第7章，历代之下的第7章，第7章，好，我们来看第14节哈，第14节， 历代志下第七章来看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可见神透过很多外在的啊，这些地啊不效力啊，甚至啊这些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来去刑罚管教百姓，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那怎么办？神留了一条路，所以十四节说啊，我名下的子民，第一个自卑祷告。所以我们在讲哦，认罪第一个一定要从自卑啊，认罪就是从自己知道罪了，好像那个税吏啊在捶胸啦，我不配啊，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了，那叫自卑，承认自己的罪，觉得自己是不配的，没有脸来见神啊。那之后来寻求神的面，虽然是不配的，可是还是要寻求神的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走向神，鼓起勇气相信神的慈爱啊，对这些软弱的，这些可能过去被过犯所胜的却愿意来归向神去悔改的人，一定要寻求神的面。第三个阶段，转离他们的恶，这三个阶段那神就要垂听了，神就要赦免，缺一不可。如果今天一个寻求主面却没有带着谦卑跟自卑啊，那种悔改是不彻底的。那如果今天有自卑了，有寻求了，却没有转离他的恶，没有真正的进到改变的生活里面，在神面前还是达不到。我们看这个尼尼微城的悔改哈，圣经特别提到，哇，他们披麻蒙灰悔改，从大的到小的，从人到牲畜，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悔改是更彻底的。神后来看了呢，他们转离他们的恶，神就赐下他的这个怜悯，就没有把这个灾降临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讲说罪不能够透过功去补过，只能够透过悔改，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一个侍奉如果带着罪摸了圣物就会污秽，那一定要透过悔改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外人跟家人，外人跟家人，我们来看回这个利未记的22章。那在这个条例里面特别谈什么样的人能够吃这些圣物，这些圣物。那我们知道说祭司为百姓所献的求神悦纳，那其实他们所献的这些物就是献给神的这些物。那有一些部分是全献的包含了这个燔祭，那有一些祭物祭司要吃的，有些是可以跟家人分享的。那这些祭物哪一些人是不能吃的，这边有讲得很清楚了，讲得很清楚，有提到几个部分，几个部分。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凡外人不可吃圣物的，寄居在祭司的家或者是故宫都不可吃圣物。好，那这边谈了几个部分了，后面还有第10到第13节谈到那个祭司的女儿如果嫁出去了也不可吃，所以提到了外人、客旅、故宫还有出嫁的女儿，这个都不可以吃。这个很强调就是说外人跟家人的权利不一样，家人可吃，外人不可吃。好，那什么叫做家人呢？这边也列了几个部分，第一个生在祭司家里面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虽然不是生在祭司家里面的人，是之后是祭司所买来的人，他也可以成为自己的家人。那这个买的外邦人他虽然可能是奴仆，可是他买了之后他要受割礼，他入了这个以色列的民籍就可以成为这个属祭司里面家里的人，就可以吃了。那第三个，那祭司的女儿如果是寡妇还是被休的没有孩子之后又归回父家，他也可以吃。那这个可以吃代表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对这些他愿意归回的人是可以吃的部分。那从这边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什么是属神的家人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今天凡是被基督耶稣所买的所赎的都是基督里面的家人这个很重要，我们就可以来吃来享用。当然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圣物，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在准备离世甚至在受难之前特别来设立这个圣餐，是提到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血，吃了之后我的生命在你们里面， 能够与他能够来真正联合，好，所以可见啊，一个属神的人，家里面的人才可以吃。所以我们一般在讲哦，这个圣餐里，我们都会特别强调，凡没有在正数教会里面受洗的，还不可以吃啊。等你受洗之后，就可以吃。好，这个就是提到啊，家人跟外人的一个差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首先来探讨啊，什么样才是一个属神的教会，才可以成为神的子民。从这个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还有启示录的1章5到6节，哈，定义什么叫做教会，就是用主耶稣宝血所买来的人。好，这个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人，这个谈的就是今天能够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的3章27节讲得很清楚啊，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成为主耶稣的家人，成为神的家人。好，那怎么样才是归入呢？所以在罗马书的6章3到5节谈得很清楚啊，就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与主耶稣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哦，所有洗礼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预表，全身入水与主同埋葬，从水里面上来与主同复活。所以今天真教会的受洗，这个受洗的过程啊，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成为属灵的家人。为什么受洗有权柄？从约翰一书的5章6到9节提到，有水血圣灵的见证。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真教会是一个得救的教会，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的受洗是合乎圣经的。所以也唯有这个过程当中才是真正的家人哦。为什么即使说今天他是已经是信主的啊，他是在别的教派来受洗的，但是我们在举办圣餐，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在真教会受洗就不可以来吃。这个提到的一个观念是什么？什么叫做属灵的家人？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所以从利未记的这个观点哦来看，什么叫做外人跟家人，非常的清楚，好，非常的清楚，一定要在一个神所设立的，啊，而且包含了这个啊，比方说圣诞祭司里面的人呢，还是所买来的，用主耶稣宝血所买来的人呢，哎，归向神的，归入神的，这个才是。好，那什么叫做肢体？我们一般讲，虽然那么多的基督教派呀，那是不是我们同一个肢体是不一样的？你注意看呢，外教会常在讲说，哎呀，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啦，我们都是同一个肢体啦。那你就要看哦，什么叫做肢体的条件哦？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12章哈，12章，哥林多前书，我们来看12章。肢体啊，我觉得哥林多前书的12章讲得非常的彻底，很清楚哈。我们来看12章12节，来看到13节哈。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均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所以，什么是一个身体？是在一个圣灵里面受洗的，而且受洗是合乎圣经里面所有所给我们的一些方法，而且要有圣灵才能够真正来赦罪。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圣灵，他的赦罪就没有这个功效，只不过借着受洗这个事情让人知道人有罪，他是在传一个悔改的信息，而不是一个赦罪的信息。所以我们从这边呢，我们更能够很清楚地看见属神家里的人跟不是属神家里的人。那同样这些人都是在祭司的家里面哦，可是不见得都是祭司里面家里的人哦。所以不是信耶稣的人都是一个属神家里的人哦。虽然有些人都还是拿着圣经啊，到某个地方去聚会啊，他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家人，可是实质当中他还没有经过这个程序，没有这个买的程序、属的程序，他还不是家人。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到了新约，从这个受洗这个观点来看呢，是看得更为清楚哈，是看得更为清楚哈。第三个，我们来谈哦，神喜悦的这些奉献哈，神喜悦的奉献。那神喜悦的奉献呢，当然谈了几个部分哦。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22章，利未记的22章里面呢，他提到了几个部分哦，包含谈到了啊，我们所献的祭物不可以有瑕疵哈。我们从这个22章17节哈，那从这个19节哈，要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是绵羊、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所以所献的祭物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哈，谈到的就是公牛啦、绵羊啦、山羊啦哈。那二十节提到，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哈。那残疾的包含了二十二节提到的，什么瞎眼的啦、折伤的啦、这个残废的啦、有瘤的啦、长癣的啦、长疥的啦。我们刚提到祭司啊，要能够当祭司，有几个条件。我们刚提到了几个部分，不可以驼背啦，不可以长这个癣啦。那提到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一些条件在。好，那这个部分提到一个所献的祭物，也不可以有这些残缺啊，要完全的。如果说今天呢、以祭司的条件提到必须有这样的特质，所以我们今天侍奉要有这样的特质，那今天包含了我们所献的这个东西啊，也要完全呢。所以今天我们所献的侍奉也要完全，才能够蒙神悦纳。你不能献到一半你就不献了、还是你献那个有残疾的东西。有时候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侍奉是不是完全的，我们所献的是不是完全的，这个很重要。那这个侍奉才能够真正的达到神的面前，达到神的面前。那有些侍奉好像完成这个侍奉，可是后面却有很多的瑕疵，这个事情呢，有很多我们值得检讨的部分。所以既然线上很多事情呢、我们做了之后，如果每个弟兄姐妹所讲的都是阿们，实实在在，我们所做的侍奉不仅能够造就人，也能够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侍奉有两个导向，同时能够去造就自己，造就人，也能够同时去荣耀神，这个太重要了，缺一不可。我们不能说我们去荣耀神就好了，可是所做的很多事情就带来很多的争议，这个也不太对，绝对有很多我们值得去思考啊的一个部分在哈。所以这边提到啊，这个己所不欲，勿献于神啊。所以所献的一定要要能够去完美的啊，而且是没有瑕疵的啊，能够荣神益人的这样的一个献祭啊，才能够真正啊来蒙神悦纳哈。那这个祭物，我们来谈一谈的，什么叫做祭物？在罗马书里面提到，我们要献上活祭。有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呢、也是个活祭，所以本身我们所献的自己啊，也不应该有一些残缺在。过去啊，在一个教会听到一个负责人哈、他之所以能够来接这个负责人的工作，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哈、因为这个负责人这个事业正处在巅峰之中。后来被选为这个负责人啊，他心中是很抗拒的，没有办法顺服，心里面非常的烦躁。他知道啊，一旦啊这个任职之后啊，势必在工作里面一定要做很多的牺牲。他后来去拒绝了这个侍奉。那拒绝之后，他没有比较清神呢，他反正拒绝之后啊，晚上开始睡不着，觉得很沉重。这神的工作我既然拒绝了哈，他觉得心里面很不平安，甚至造成了失眠呐。他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觉得好像我如果推掉这个圣工，我应该更轻松啊，我怎么推了这个圣工之后，我觉得好沉重，很不平安，怎么会这个样子哈。后来他跟那个长辈在谈的时候啊，长辈就跟他讲哈，或许神感动你，要你来接这个侍奉。接侍奉很重要，就是把自己最好的给献上。你不能说我退休再来侍奉，已经是把那个已经是把最好的奉献给社会啊，奉献给国家，到后面带着一些可能年老啦，在体力各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你说再来献给神，如果以利未记的观点跟角度来看这个就好像没有把自己真正最好的那个状态能够去献给神。他后来听了之后他就接受了，他知道他接任之后有很多的压力，势必会在家庭跟他自己的工作职场里面会做很多的牺牲。他毅然决然的去做了这个决定，他愿意来接这个工作。当然感谢主，一直接了之后没想到那个晚上他就很好睡觉，他觉得好像有个重担已经卸下来了，他真的觉得反正接了这个侍奉越来越精神，好奇妙啊。甚至在侍奉里面虽然遇到一些挫折，可是他却看到神没有去亏待他，在侍奉里面神还是祝福他。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马太福音来看第十一章哈，我刚好想到这一段圣经章节哈。第十一章，我们来看28到29节哈。 到三十节，抱歉，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这个我之前分享过，世上的劳苦要卸下才会轻松，那神的担子要扛起来才会轻省，因为神说他的担子啊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真的在很多的侍奉里面，当我们在一个岗位当中啊，也是教会推派我们去做，我们也有相当大的使命，你必须把侍奉这个责任给扛起来，你才会轻松，不然你是不轻松的。因为你领了五千，你却不做五千的事情，你会不轻松的。那就算你领了一千，那你做了一千的工作，你就会轻松。所以我发现哦，在侍奉里面哦，没有事情做是最大的重担。我听过一个传道在讲，哦，传道好像你来这边比较凉一点呢。他说你知道吗，我来这边呢，我很不轻松呢，重担很大呢，因为领了五千却没有做五千，那个压力才大。你领了五千做了五千很轻省，两千做了两千很轻省，如果你领一千什么也不做也是不轻省，到后面神会去追讨。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侍奉我们本身也是个活祭，我们献给神是最好的状态。有时候我们在讲哦，这个态度决定我们所献的祭物，有时候态度取决我们在很多事情里面所呈现的东西。我们看到这个该隐跟亚伯的奉献，那个态度就决定了后面神悦不悦纳。所以你看那个该隐虽然有献，可是态度不对。第一个，平常行得不好，他就摸不到神的心。但我们一般在讲哦，这个该隐所献的不是流血的祭，当然就打不到神的面前。好，那因为他没有一种好的态度跟生活的表现，他就摸不到神的心，他所献的侍奉就打不到神的面前。那亚伯啊，我们在讲说，他献的是流血祭，那他怎么知道神悦纳流血的祭呢？他献上脂油，献上投生的，这个都代表他的态度正确，他就能够摸着神的心，他所表现的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侍奉以及这个所献的这个祭物就能够蒙神悦纳。所以今天那个态度真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态度一对，所有的侍奉就能够正确了。好，所以我们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谈这三个部分。所以祭司与圣物啊，谈的就是今天不要用将功补过的方式，今天只要是污秽摸了圣物就会污秽，所以今天罪只能够透过悔改来解决。那第二个，外人与家人，什么叫做外人跟家人？回到新约，从受洗的观点来看，我们看得更加的清楚，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被神所赎的，我们过去没有资格的，我们本来就不是以色列家里面的人呐，我们是外人。但是受洗之后把福音传给我们之后，我们能够成为被赎的人，我们就是属灵的家人了。第三个，神所悦纳的祭就是把最好的给献上，包含了我们所呈现的祭物是能够容神也能够益人，这样的祭物就能够蒙神的悦纳。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